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看到教会这么热烈的预备幸福小组，我相信大家一起蒙福了哈。那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很希望在下半年可以展开这样一个幸福小组的福音策略，所以大家要努力的做，我们要好好的向各位来学习哈。那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预备大家的心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征战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不要缺席，也许你不是第一线服事的同工哈，但是我相信你手上有祷告的权柄，你可以成为整个带导团队的一个守望者，然后你身边有很多未信的这些家人跟朋友，好，你可以成为别人身边的安德烈。好，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恭敬地打开你的话语，愿你施恩的灵向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再一次的被圣灵来激励，使我们成为一个活出福音、努力传扬福音的人。求主赐给我们可听的耳与受教的心，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安德烈是谁？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1章35到41节，请。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好，这个安德烈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听他的老师告诉他说：你看你看，那个就是上帝的羔羊弥赛亚。于是他就立刻跟随耶稣，而且呢他的行动很积极，他是立刻当天就问耶稣住在哪里，直接跟到住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安德烈要跟到住的地方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怕跟丢了，或者是他觉得上帝的羔羊，我一定要跟他彻夜长谈。好，所以跟到住的地方可以通宵长谈。好 ，Anyway， 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哈，他看到了就跟随，而且他马上就去找谁？找自己最亲近的家人，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然后跟他说：“来，赶快来跟随弥赛亚，就是他了。”好，那另外一个出现安德烈的地方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现场，当天呢人山人海，有非常多的人哈，光是南厅就5000。然后天色已经晚了，众人不方便散去，因为没有吃的，耶稣就把难题交给腓力，跟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腓力皱着 眉头想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强人所难的难题交给我？但是安德烈呢就在旁边一边行动一边走，就一边的想，看到有一个小男孩，这小男孩手上拿着5个大麦饼跟2条鱼，于是他就把这个小男孩带到耶稣的跟前。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就所有的人一同经历神迹，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这就是安德烈的福音行动，非常的单纯。安德烈做什么？很单纯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呢，接下来就等候并且经历神迹。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传福音的人，听见福音的人，心中都充满极大的喜乐，然后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神要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的原因，让我们得着极大的满足跟喜乐。我记得我成长的教会，苗栗长老教会这间教会大概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大学才信主，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大学才真的信耶稣。然后大学之后，我就每个礼拜都会回教会服事，去带青少年当辅导当时候其实我们人很少，大概只剩下三五只小猫，其他哥哥姐早就到外地去工作了。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他是苗栗农工的老师，他好会抓鱼他专门做一件事，他做什么事？就是学校邀一些孩子，他看到一些学生觉得他们的心好像还蛮柔软的，好，然后他就会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参加星期六晚上的这个青年聚会。他其实做的事情不多他就是叫他们来教会 也没有讲太多，就是一直叫我们来教会，然后呢有时候会骑摩托车到教会来点名，看看说谁谁谁今天有没有来。好，那他陆陆续续就带了大概五六个他的学生来到教会。然后那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复兴，因为那时候他带来的这些青年孩子大家都是高中生，我们就常常一起在星期六晚上读神的话，然后大家互相问问题，然后问牧师问题，大家就开始认识神，经历神，然后呢那个团契就开始复兴起来了。从这样子三五六个同工就开始不断的传福音带人，大概两年之内我们就成长到四十个人左右的团契。然后每次办营会，这个高中生跟大学生都是可以想象，在这个乡间的苗栗客家村庄，可以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一起聚集，想要来认识神。好，那更特别的是呢，这个老师他其实做的事情真的单纯的不得了，可是他做的事情对教会影响很大，因为后来我们的教会现在的主任牧师就是当时候他带来的学生。好，那你很难想象，因为苗栗长老教会的制度是非常不容易的，牧者要稳定在一间教会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我成长过程当中大概三年就换一次牧师，因为三年要投一次票决定牧师的去留，所以大概牧师来来去去从小到大一直换牧师，一直到这个年轻人他这个毕业之后去念神学院，回到母会来服事，得众人的喜爱。为什么？因为他从高中就进教会这个大人们看着他长大，然后他从高中就进教会，就开始服事，认识主之后就开始服事，所以弟弟妹妹们也非常的服从他。所以当他回到母会担任主任牧师的时候，一切非常的祥和，教会从此之后稳定下来。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原因，只是因为有一个老师，他带着像安德烈一样很单纯的心，也没有讲太多，没有想太多自我中心的想法。他没有想说，我其实读圣经懂得也不多，我其实也很忙然后我自己生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然后这个又那个，他没有想太多，他就是一直叫学生去教会，去教会，去教会。也许他说的三四十个学生，叫了三四十个，只有五六个来，但是这些果子成为教会很大的一个祝福这是神要我们传福音的原因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神不是说救恩我来完成，所以你们总得做些事吧，所以你们要去不是这样。神也不是说因为要透过你的表现才能够确定你有没有得救所以你们要去，不是。神更不是说你知道了，天上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堕落，人手不足，所以你们要去，不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讲所以你们要去的上一句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耶稣交托大使命叫我们去的前提是，所有的难题他都解决了，所以只要我们奉主的名宣告，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有的一切是上帝为你备妥。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很单纯的去， just do it， 就像安德烈一样不要想太多。来，你跟旁边的人说，想太多就很难传福音了。真的啊，安德烈如果想很多自我中心的问题，像我们平常常常在心里头想的，我这样子叫他去教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突兀，他会不会觉得我给他压力，想太多就很难传福音了。安德烈都不想这些他如果想这么多就没有伟大的使徒彼得了，他如果想那么多小看了耶稣，就没有这个小男孩的五饼二鱼了，就没有五饼二鱼的神迹了。好，马太福音在写耶稣交托大使命的时候，当时候耶稣即将要做什么事？即将要怎么样升天，对不对？耶稣即将要升天好，那你想当时候的门徒会跟耶稣说什么？如果我是那五百个人之一，我看着耶稣已经要驾云升上天的时候，我应该会想说什么？卖灶 因为接下来风声鹤唳耶，耶稣如果走了我们怎么面对啊？可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吗？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一定要走吗？好，我想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头在想什么，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计划跟策略，这个计划跟策略就是要满足门徒心里头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一直在一起，不要走。好，那耶稣这个策略就是让门徒去领受大使命。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会跟你们在一起啊，只要你们去传福音，你们就可以感受到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耶稣给一个保证，放心，我不会走，我一直都在。只要你实践大使命，你会不断看见并且经历神的同在，而这个应许是直到世界末了的。所以弟兄姐妹，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一定很脆弱，因为神同在的经历一定比别人少很多。好，所以来跟旁边人说，我要做别人身边的安德烈。没有很难哦，就是去叫别人去教会，去幸福小组而已，然后你就等着看神迹奇事怎么样发生，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满足的喜乐，传的人听福音的人都同得喜乐，然后就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这么火热的传福音，而且有这么爆炸性的一个福音的果效，其实我们心里头都很激动，我们也很期待有没有可能我们还活着有气息的时候，也看到台湾这块土地福音也这样爆炸性的传开。好，那大卫鲍森他在分析保罗这位福音斗士，他可以为福音效力到为主癫狂到这种程度，他觉得在他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动力，这三个动力分别就是基督、福音还有恩典。保罗从他重生的那一天开始，他就说，从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所以他说，不单单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哦，好，而且他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他说，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死了为什么会有益处呢？因为我死了，我也在基督的里面。好，所以保罗之所以可以成为福音的斗士，是因为他对基督的认识深刻到一个程度。再来，保罗对福音的看法、看认识跟我们很大的不同。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不管是谁，我都欠他福音的债。然后他甚至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他对福音的看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哪里有机会他就往哪里去传，即便是在监狱里头，即便遭传难，即便被鞭打，他说主的恩典够我用，虽然会有这么多的逼迫跟困难，但是主的恩典够我用，肉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跌倒。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个认识上面与我们不同，乃至他可以为主癫狂，为福音效力到这样的程度。那我们特别来看保罗的传福音的心智里头，他说是欠债的心。好，罗马书1章14到15节，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说他欠福音的债，他传福音的心就是一个欠债的心。欠债是什么心啊？欠贷款好不好过？你应该很想赶快把贷款还一还吧，对不对？贷款还一还心里头就比较轻松了。如果是欠朋友的债，更想赶快还一还。欠债的心就是你不去还债，你没有办法安心的睡觉，也没有办法安心的生活。好，你的整个的生活目标，你会以先还债来作为最优先的考量。好，这很特别吧。好，这个是保罗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也许这跟他之前曾经逼迫过基督徒有关。 好，但是我们也曾经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绊倒别人，可是我们不一定有像保罗这样的悔改的心。好，那你曾经想过你身边的家人跟朋友他们能不能信主，其实是你的责任耶。好，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所领受的救恩有多伟大，你又真的清楚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一个大审判，信主跟不信主的差别是永生跟永死，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真的明白，你怎么可能对你的家人的朋友未信如此的冷漠呢？好，所以保罗说 他的心肠是一个欠债的心。好，天韵有一首诗歌，很早以前诗歌，它的名字就叫只有这些日子，他的歌词很简单，我唱给大家听。他说：只有这些日子，他会在你身边，或长或短，却总有一个期限。只有这些日子，他会在你身边，传讲耶稣，快表达你的心愿。他说，这首诗歌说，你不要以为你所爱的家人跟朋友他们会永远在你身边，没有，那些日子好掌权在主你根本不知道，但是就只有这些日子，在这些日子他会在你身边，或长或短，他总是有一个期限。所以不要不传福音，努力的表达你的心愿，告诉他你有多么的期盼他也认识耶稣，把耶稣基督传给他。好，除非你不太确定你所领受的福音，否则你想象一下在主再来的那一日，你要怎么面对家人跟朋友，你所爱的人他们生命的结局，那是你的责任耶。好，我常常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是我的长辈，然后他是一个这个佛道教很深的长辈，他呢口才也很好，然后对他的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坚定，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每一次我们聚会，我们几个基督徒的后辈都会跟他传讲福音，然后他每次都会揶揄我们，好，都会这个泼我们冷水，好，然后当然在各方面他都很强，都比我们更厉害，但是我们仍然努力的传。那我为什么每次都厚着脸皮硬着头皮跟他传福音，即便知道会被他揶揄？因为我每一次都想到在最后的那一日，在主再来的那一日，我可以想象我如果不努力传福音给他，他会在那个时候会多么恶狠狠的看着我，他会说：陈婉儿，你真可恶，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朋友？好，如果你把我当你朋友，你应该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不断的讲，讲到我信耶稣才行啊。好，我都知道他是那种性格的人，所以我就是努力的传福音。我知道在那一日，好，在那一日如果我没有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没有办法承受心里头的那一个欠债的感觉，那是我的责任。好，保罗就是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说不分种族年龄，所有的人，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他都欠他们福音的债，他完全体会十字架上耶稣的心。保罗说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有时候我们对这段经文会有一些，为什么要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没有啦，保罗不是说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保罗是说什么？他说他自己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哈，但是虽然不是讲我们有祸了，可是我们也应该要感到很好奇，为什么保罗会说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呢？谁，我们当中有谁你会觉得你不传福音有祸了？大概很少吧，哈。那但是当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的宣教路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太特别，他为福音可以委身到这种程度。好，然后你会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他为福音效力到这个程度，直到他说出这句话啊，因为原来是因为他觉得他不传福音他就死定了，他有这种想法在他的里头耶。好，保罗觉得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会觉得他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他非常知道那个在经文里头他说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好，保罗知道托付使命给他的是谁，保罗知道是三一神，这位创造宇宙万有，掌管历史，从亘古到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神，这位伟大的神把福音的责任 托给他，所以他非常知道托福音重任给他的是谁，因此他跟我们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好，我们大部分的教会，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觉得，嗯，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好棒。但是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感受。对我们来说，嗯，传福音，有空我试看看。但是对保罗而言，他觉得是三一神托付给他的福音使命，他的回应是 Yes sir， 使命必达，立刻去做，直到生命的尽头。保罗他对传福音的心智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他非常清楚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知道成功的关键在于神，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传就对了。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即便没有人传，也有人可以信耶稣？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听过夏中间牧师讲他们的先辈在澎湖怎么样那个认识主，非常特别哦。他们是在澎湖的一个小岛，然后那个长辈们都是捕鱼的，那他们都是拜很多很多的神明啊。好，因为靠海这个讨生活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的迷信的哈。他们拜很多的神明，直到有一天他们的长辈捕鱼回来，那一天他们去拜的时候有神灵附体，然后他们就问说，那你到底是哪个神啊？他自己在地上就写出以马内利四个字，神自己介绍，神自己到那个村庄，在没有宣教士到的地方，神自己去介绍，我是以马内利的神，自己亲自把福音传给那个村庄的人，所以他们这整个家族就信主了。这很特别吧。好，那我自己的，我先生有一个舅舅，好，那个舅舅呢，他非常优秀，他是校长，口才很好，幽默风趣，而且为人正直，非常值得尊敬长辈。那我记得他每一次家族聚餐的时候，他是一个这个求道之人，他是佛学遍读全经书，这个佛学知识是充沛的。然后呢，每一次家族聚餐他都开讲，我们根本没有开口的余地，因为他太会讲了，然后讲得头头是道啊。更重要是他整个人就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然后一个非常认真正直的一个长辈。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人传福音给他怎么传啊？他读的书那么多，然后口才比你好，什么都做得比你好，怎么传福音呢？但很神奇的哦，这个舅舅呢，他大概52岁退休了之后，他有一天他就觉得他一辈子，他是国中就打电话上寺庙问人家，问和尚说，请问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他真的是从国中就是一个求道之人，然后有空的时候他就上山啊，这个几十天在那里潜修闭关，他是这种求道之人耶。但是到52岁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觉得他不喜乐，他读这么多的佛书钻研一辈子，他觉得他的道行也很高了，但是为什么越读越空，里面越来越空？然后他们佛教也有小组，即便跟人互动，但是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跟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就是感觉不对劲，他不要这样的信仰，五十几年都在佛海里头追求耶。结果他很妙，他就决定把佛书通通拿掉，有一天他就决定180度的转弯，自己直接走进教会，直接找那个教会的牧师说，我要信耶稣，我没有跟你辩，你也不用跟我辩，我只需要你告诉我怎么信耶稣。然后从那一天开始180度转弯，到底怎么发生的？然后他就从第二天开始读大卫包森的新旧约纵览。大卫包森耶，大卫包森的讲道我常推荐给人，但是都要在信主两三年之后，大家才慢慢可以咀嚼，可以聆听。他从第二天开始自学啊，半年之后他得了癌症末期，而且相当的严重，发现的时候已经不久了。然后我们到病床探视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古丽奈信亚瑟啊，不可思议，你怎么会信耶稣？你不是钻研了一辈子佛法吗？他就在病床上面开讲，好，那这次开讲不是讲佛法，他讲耶稣基督为什么高过一切。好，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唉，这个人如果可以起来出去传福音，多么有力量！他才刚信主，但是他所讲的道已经是可以说服我。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当传道人。 后来呢，他因为他有很多的人会去探视他，每一次他都在病床上面传福音。好，一直到一年多后，他在这个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他仍然非常喜乐。癌症末期那个骨头转移到骨头的时候是非常疼痛的，但是他都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有永恒的盼望，跟他五十几年追求佛法，但是越追求越空虚，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在他临走之前，他就把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阿公阿嬷，找到床前来，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信耶稣，好，一定要跟着大姐去信耶稣。大姐就是我的婆婆，好，她比较先早信耶稣，你们一定要跟着她去信耶稣。所以后来当她安息主怀之后，我就去告诉我的阿公阿嬷说，诶，阿姑公好，您都爱信耶稣啊，刚没在，他说哦，哎塞哎塞，我们未来可以信耶稣。然后他们两个老人家就很快就受洗，然后九十几岁，每个礼拜天就自己搭公车去罗东长老教会聚会，很奇妙啊！没有人敢跟他传福音，但是他自己信耶稣。弟兄姐妹，上帝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帮忙，但是为什么他要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他要我们经历他。他要我们认识基督，他要让我们认识福音，他要我们认识主的恩典。这是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同工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哈。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单纯，就是把人带到教会来，邀请他来参加福音小组。好，不要怕被拒绝。好，我自从在学校里头带了几个同事信主之后，就越来越有信心，那个脸皮也越来越厚。因为我知道真的也没有做什么，你就是不断的邀请，好，有机会就邀请，有机会就邀请。他们有一天时间到了，门就打开，就走进教会来，然后他们就找到耶稣，找到生命的力量跟盼望，然后他们就回来感谢你，谢谢你带他们来教会。其实你也没做什么，就是很单纯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有机会把他们带到幸福小组来，然后把结果交给神。好，这是神要做的事，福音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单单祷告祈求神祝福我们每一次的福音行动跟邀约，我们也要祷告求主陶造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把福音活出来的人。什么叫做可以把福音活出来的人？把福音活出来的人，跟你偶尔去邀邀别人，好，来教会还是不一样的。好，把福音活出来的人，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生活的安排，你所有的一切都以福音为前提。好，你说好累哦，那么累，弟兄姐妹，这不是累，这个会让你的人生大大蒙福，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好，什么叫做把福音活出来，就是在你的生活所有的安排里头，你都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心里。好像我自己在我的晚上的时间的安排里头，我特别空了一天出来是要运动的。那我选的运动是格斗，为什么选格斗？因为我的先生可以跟我一起打拳，所以我们刚开始去找那个教练的时候呢，我只有我们两个学生。那其实我参与所有的活动，我都是在想我怎么样可以好好利用我这个时间，把这个时间做最大的效益。所以当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邀教练到教会到小组，然后我就开始想我身边有多少人可以学格斗。好，先找来学格斗，然后呢认识他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陪伴他们，然后教会有活动的时候就一起邀来。好，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在你生活里头，你把福音放进来，很轻松的啊，没有做什么啊，我就是只是去打拳而已。但是在打拳的时候，你开始经营一个人际的关系，开始爱他们，把耶稣介绍出去，告诉他。我想连教练都觉得不可思议吧，因为他只有我们两个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鼓励他祷告，也带他祷告。诶，后来很快的学生越来越多。好，当然都我带去的。好，学生就越来越多，还很快的就很多的人，好，一个班就快要满了。好，但是你就看到，当你以福音为前提的时候，也没有很累。可是你这么思想的时候，神就让你得着祝福。好，另外把福音活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所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里头，你把福音摆进去。 我们教会是从这个要为儿童青少年传福音给他们做我们的开拓的一个意向，所以陪读班一直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事工。那我们对于陪读班的经营，我们是很有教育理念跟想法的哈。我们期待这些孩子在这里，他们不是都是弱势孩子，我们希望鼓励很多正常的家庭的孩子啊，能够进到当中，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的兄弟姐妹。但事实上不容易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绝不写参考书测验卷，孩子来我们只陪他写功课，养成他的习惯，然后我们会鼓励他好认识耶稣，学习祷告，然后鼓励他跟别人相处，解决学习人际互动沟通的一些模式。那事实上对我来说挑战很大，因为我必须也要相信我们所坚持的这个教育理念对孩子是有益处的，就是不补习啊，不写参考书，不写测验卷，啊，但是我非常相信啊，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是合神心意的。于是我的孩子从小一开始，我就让他进陪读班，我就按照我给别人什么样的想法，我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做，这样他从小不写参考书，也不写测验卷，但他成为一个很乐意学习的人。好，然后他从小在那里，他就常常有时候回来跟我讲说，为什么那个谁谁谁怎么这样，怎么踢我又打我又骂我，这满口脏字三字经。那我就会告诉他说，孩子你知道吗，你很幸福，你有爸爸妈妈爱你，你从小就可以有机会认识神。很多孩子不是这样，好，他们就不是这样，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责任是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从小在教会里头看见神的工作，他看见无数的孩子在祷告当中怎么进步，然后很多的家庭在困苦当中如何被神来安慰，被神来拯救。他亲眼看过无数的生命得拯救的神迹，然后他也看到那个爱人的心好要怎么样的被主使用。所以我觉得他在国小六年级在陪读班长大，现在是国中陪读班，他在陪读班的整个的学习让他的生命得到很大的一个丰盛。好，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耶稣所说的今世得百倍，我觉得真的是很丰富的。好，前阵子我们跟一些老师们聚餐，那他也跟着去，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听到其他的人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说你以后要那个交女朋友要结婚的对象要什么条件啊。然后我就听到我儿子一边切牛排一边很淡定的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跟我一起服侍主的人啊，国一耶。好，我想我以为他会说我要找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我们常会讲的，但是他说他要找一个可以跟他一起服侍主的人。我心里头觉得这真的是中大奖，这是一个国一的孩子，不知道他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可以在国一这个我觉得是个屁孩的年龄，根本很难认识基督的一个年龄，他可以知道人生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侍奉神，而且他知道要找对象最大的祝福就是找一个可以跟他同心侍奉的一个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祝福诶。好，所以我心里头觉得神真的是这样恩待服侍他的人。当你觉得花好多的心思为福音效力，花好多的时间在教会的许多事工上，但是神为你看守你的孩子，让他在各方面的成长好都在他的手中，然后他可以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这个不是教得出来的，好，这个是神的灵感动才有办法的。好，那我记得这个学期要开始之前，他因为参加完这个周六的聚会，听到哥哥姐姐们参加大专灵修班的一个分享，他回来之后就非常认真的跟我说他要立下新学期的新希望，所以就叫我拿笔跟纸来，所以我就赶快去帮他准备两张，他说要两张，我说好，两张纸跟笔，然后他就写下他的这个新学期新希望，然后想说他一定是要写我要校排前十，好，这种字很那个的，很不错的，然后他说我一定要每天晚上读圣经，好，我说不错，然后呢第二张拿来，我一定要每天早上读圣经，就是晚上写一张早上写一张，我就想说为什么不你写成一张就好了，早上跟晚上，但是他就写完了之后他就非常慎重其事，他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读圣经。 然后我就说，哦，你是因为听完哥哥姐姐的分享吗？他说不是，诶，是今天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的灵感动我要开始读他的话。我觉得，哦，好，感谢主。然后就赶快去把我书房上那个书架上的一本少年灵修的一个书，好，我就拿到他身边说，你看妈咪早就帮你准备了，就是青少年可以用的灵修教材，你好好的用它。好，那都是一篇文章，然后一段经节，然后就是简单的祷告。他说我不要这个，诶，我要直接读圣经。好，我说直接读圣经会不会太难了？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要读，直接读圣经。从那天开始，他真的早晚读圣经。然后呢，我看他没有想，我们常会看翻开圣经就觉得我看不懂，他都没有想他看得懂看不懂，他就是一直看。好，然后有时候还会看完之后翻盖起来的时候说，哇，好好看。好，你就想他到底看哪里好好看，是看到哪里好好看。对，诶，我觉得在他身上我也看到很奇妙的是，神在人的身上动工，常常不是按着我们的步骤跟策略。好，我们买那个灵修教材就是想说哪一天可以他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孩子要不要开始灵修祷告啊。好，但是始终开不了口，因为觉得好像也不太适合教他做这种好像这种宗教的仪式。但是神知道你心里头的期待，他知道你愿意活出福音，他就把这样的种子也种在你的家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福气。神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有时候我们觉得花时间传福音好像是一种牺牲啊，但是从现在起你要知道，这是生命领受祝福恩典被神扩张的开始。你为福音所摆上的一切，很确定在今生可以得百倍，在来世可以得永生，可以得到永恒的盼望。当然传福音需要付上代价，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为福音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对焦于神。我们看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封信里头，他说道，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保罗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哈。那大家如果看哈，保罗那时候的这个路线，原来他从这个亚细亚传到特罗亚的时候呢，他原先还要走回头路，好，再到这个亚细亚神继续传福音，但是圣灵不允许，禁止他们，就要他们过到马其顿去传福音。好，所以保罗他们就到了马其顿去传福音。第一站到了哪里？第一站到了这个腓立比。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呢？腓立比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保罗跟希拉他们就从一个使女的身上，被鬼附，他们把他身上的鬼赶出来，结果挡人财路，他们两个人就被抓到监狱里头去关。然后他们夜间唱诗赞美神，然后监狱门大开，不是狱卒还在那边哭说死定了，我完蛋了，犯人逃跑了。然后保罗说没有，我们都在。然后那狱卒就说，那我要怎么做？好，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然后福音就大大的传开，可是保罗仍然留不下来，被赶到下一个地方，是当时候的这个商业贸易的中心，就是帖撒罗尼迦城。在这个城，保罗只讲了三个安息日的道，然后就造成很大的震撼，很多人就信主，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也才三个主日哦，三个安息日的讲道。然后后来当地的黑道跟官府结合起来，就把保罗赶走。福音虽然大有果效，可是保罗就不断的被逼到哪里？逼到下一个地方，庇里亚。然后到庇里亚传道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那一些黑道的人又跟到庇里亚来，就是赶尽杀绝，又把他们赶，所以保罗又只好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的时候，保罗看到好多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所以他就到了亚略巴谷那个哲学研讨的中心去讲了一篇很有名的道。可是讲完之后，其实道非常的有力量，但是讲完之后又被知识分子嗤笑，把他赶走，所以他接下来又只好来到哥林多城。这个时候保罗经历这么多的被逼迫被赶走，他看到福音很有果效啊，可是他都没有办法留下来， 在那些已经有信徒的地方好好的建造他们。其实他士气是很低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打发提摩太说，你回去看一下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好，那个地方我们才刚刚传完福音我们就走了，好，你去看看他们。就回来之后，提摩太带回来的是这些信徒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仍然持守信望爱，所以保罗心里头就大大的得到安慰。弟兄姐妹，保罗他之前付上代价所结的福音的果子，反而成为这时候保罗最软弱时候的安慰。好，他说这间教会是在患难当中建造起来的。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啊，我们现在在困苦患难中，但是因为听到你们的信心，我们就活了，我们就靠主，你们只要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保罗说因为你们，我现在本来是士气低迷的要死的，但是因为你们，我的心就活了。这间教会是在非常时期建立起来的。好，但是啊，他们也看到保罗、希拉如何在大征战里头放胆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一些弟兄姐妹也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有非常的信心。好，所以他们啊，保罗说他们在大难当中，好，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然后他们成为许多地方信主之人的榜样。好，然后不单单兼顾自己，也兼顾各处的门徒信徒。好，弟兄姐妹，这是上帝交托福音使命很特别的地方，他让传福音的人，让听福音的人都同得造就，彼此建造，彼此安慰，彼此见证神的真实，然后一同归荣耀给神。好，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保罗怎么称赞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呢？好，保罗说这个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保罗用这些话来称赞他们。好，基督徒的生命的标志，如果我们问初代的信徒，他们就会说就是三个字，就是什么？信望爱。保罗有七次在他的书信里头把三个字放在一起，信望爱是不可分的，属灵的生命才会健全。好，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就会越有信心。盼望既然是从神来的，我们越信靠神就越有盼望。爱心既然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越被圣灵充满就越有爱心。但这段经文不只是在讲信望爱哦，我们再看清楚一下，保罗在讲这一群信徒啊，他们真的非常努力，他们展现出来的行为，他们的劳苦，他们的忍耐不得了。保罗用了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他们的所做的行为，他说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样的行为？是因信心所做的行为。好，然后他说他们的劳苦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他们的忍耐是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们不是只是像陀螺一直在打转，然后一直在那边啊非常辛苦的传福音，不是。保罗说他们的劳苦、行为、忍耐，他们为服事所付上的所有的代价都很有意义，都在永恒里头很有意义。也就是保罗要说，在那一天上帝要问你的是，你有多少的行为是出于你对神救恩的信心。好，你这样子去传，你这样的努力是出于你对基督的认识，你对神的信心。你有多少的劳苦是出于你爱神爱人的心，而不是表面的律法功德主义，不是为了做业绩，而是你真的出于爱神爱人。你有多少的忍耐是出于对基督再来的盼望，而不是出于勉强。原来神在永恒里头要纪念的不是我们做多少的事，不是我们成就多少，神要纪念的是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些都是神会在永恒里头纪念我们的。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傻傻的劳苦，傻傻的忍耐，傻傻行为，然后觉得传福音好苦哦，好累哦，幸福小组好累哦，不是。神要我们因着信心，好好的来传福音，因着爱 好好的劳苦，因着盼望好好的忍耐。好，这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兵器。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8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握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跟主同工，好，我们为福音所付上的一切努力，好，我们所为福音所付上的一切的代价，都会让我们跟基督更多的连结。教会即将要展开幸福小组了，好，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参与的时候调整你们的心智，你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辅长的吩咐跟要求，而是基于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所有的劳苦，你的辛苦，你准备卡片，准备礼物，准备布置场地，所有的劳苦是因着圣灵在你的里面激励你那爱神爱人的心，而不是只是做给人看，也不是只是为了业绩，好，要什么样子的一个成果。好，求神帮助你，让你所有的忍耐，在人前在人后的忍耐，是出于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而不是出于勉强。好，不管结果如何，不管结出多少颗受洗的果子，神在永恒里头纪念你的是你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好，我们最后要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来回应神，求神差遣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求神调整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主差遣出去传扬福音的人。不要想太多，就是单纯的成为别人的安德烈。
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希望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
的，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过去，我们为什么对于传福音有这么多的障碍？我们为什么常常找一些自我中心的借口，以至于我们都是观看，羡慕别人可以经历神迹奇事，羡慕别人经历神大能的同在，但是我们却始终不敢跨越。在今天早晨，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你在主的面前来向主认罪，求主把那不幸的灵从你的心中赶跑，让你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相信他给你的那今生与永恒的应许盼望，让你因着对他的信靠，你可以勇敢的回应主那传福音的呼召。你还向主说，主啊，帮助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把福音活出来的一个人，主啊，修剪我，调整我，让我可以经历你的同在，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都把握住，好好的来向我的身边的人传扬福音。我们同声开口来向主来祷告。 下，也许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要尝试到街头去邀请人，不管什么方式，就是去做就对了。神会帮助你，也会让你经历他的同在，好吧？这个时候你就为你现在脑海里头出现的名字为他提名祷告，为你心中的这些计划，福音的计划，你把它提出来向主来祈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谢谢主给你提名。把福音活出来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福音只是我们去讲而已，不，福音是在你的生命里头把它活出来，在你的许多的生活的安排优先次序里头，你把它摆在首位。当你把它摆在首位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开始蒙福。看起来你付上一些代价，但是神给你的绝对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他让你在今世得着百倍的满足与喜乐，他要让你在永恒里头得着那荣耀的冠冕，好吧？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向主祷告，求神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活出福音的人。我们要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的幸福小组的侍奉团队，让我们在这一次的福音初级当中，我们彼此服侍，彼此的合一，求神纪念我们那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代价都以对焦与神，让我们所付上的每一个代价在神的里面都能够成为无饼二鱼，多而又多的祝福别人。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愿你亲自来祝福这一次的福音小组的行动，让每一个团队，主啊，在基督里头的合一都能够完完全全的被主来使用。主啊，求你帮助弟兄姐妹主啊，收纳他们的眼泪，主啊，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主使他们在付出的同时，他们生命得到满足的喜乐。主啊，你要与他们同在，主，你要加倍的赏赐，加倍的祝福他们。谢谢耶稣在美，谢谢主在美，谢谢主。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信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我们深信你把福音的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是因着你要我们经历在主里的丰盛，是你要我们经历你那无止境的同在，你的大能，你的恩典祝福。主啊，帮助我们属灵的眼界被打开，让我们对传福音不再有任何的自我中心的许多的想法，主帮助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去做，然后看神你如何祝福别人，如何祝福我们。主啊，愿你祝福活水灵粮堂在接下来的幸福小组的福音行动，每一个团队都要一起经历圣灵在他们里面点燃那爱神爱人的心，那样的灵火，祷告的火被点燃起来，看见那福音的果效要随着每一个福音小组。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悦纳弟兄姐妹在人前人后所摆上的一切，愿你更多的祝福，愿你同在。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米莉传道带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康，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与我们的家人同在。如此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